生命的舞者，方心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听众朋友大家好，方心问候您，安神父好。
方心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平安。
好，我们今天要讲一个河北省啊一个老师的故事。一个老师呢，通常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其实在大部分的时候，我们会认为知识分子他比较不容易在信仰上呢有所体悟。但是呢，这个老师非常特别，下面就是他的故事。老师出身的张俊胜呢，他是在河北省担任教职。在1993年他得了冠心病，他到处呢找名医诊治，前后将近两年，也花了好几千元，可是都没有效果。1995年春节的时候，他的小女儿和同学在聊起父亲的病情，然后呢觉得这个年好像大家都过得不很平安。这时候呢，小女儿的同学就和她母亲一起到家里来，一方面是为了探望父亲的病，一方面同学的母亲来告诉爸爸说，你应该去求天主。可是张俊胜这个老师，他心里想，天主怎么求呢？不久之后来了一位神父，那这个同学的妈妈也陪着神父一道来，他一听连忙说，扎肉眼凡胎怎么能见神父呢？同学的母亲就告诉他说，神父和咱们是一样的，也是人，你见了就知道了。张俊胜有点胆怯，就跟着季花，也就是他小女儿的同学季花的妈妈一起去看神父了。这个神父姓杨，见了神父的面，张俊胜觉得神父态度端庄，和蔼可亲，让他的恐惧感全然消失。后来他和教友们同车去朝圣，见到宏伟的场面之后，张俊胜十分的感动。季花的母亲就领着张俊胜在圣母像前为他的病祈祷。说也奇怪，回来几天之后呢，张俊胜觉得他的心里越来越轻松，于是呢他每个星期都驱车到40里外的县城去赶主日弥撒。同时呢，他也希望借这样的机会呢，能够听听天主的圣言，听听神父讲道理。心明眼亮，加上爱上了天主，所以呢，神父见他心里非常的谦敬，就在圣神降临节的时候给张俊胜领了洗。奉教一年之后，张俊胜的妻子看他60岁的人了，来来回回赶弥撒又没有个伴儿，所以呢他的妻子很不放心，也主动要求杨神父希望能够奉教。杨神父同样的也在圣神降临节的时候给妻子领了洗，洗名呢就叫玛利亚。玛利亚在信教之后大概半年的时间觉得身体不舒服，经过乡医院 B 超音波的检查，结果发现呢有2个子宫瘤需要开刀。去县医院检查结果也是一样，所以在1996年 十月他就到县医院去动手术。进手术室的时候呢，张俊胜老师就对他的妻子说，开刀一定很疼，你就念天主经吧。大约八点半到九点之间，张俊胜的弟弟跑来叫他说，医生在叫你呢。这时候张俊胜赶到手术房，妇科的主任就告诉他说，不行了，打开来之后呢，看见膀胱都变形了，大肠也变色了，所以应该是癌瘤，不是子宫肌瘤。这种癌症呢发展最快了，七天呢就会遍及全身，同时它里面的肉呢也已经糟了，所以没有办法开刀。如果硬是要进行手术，就怕人都下不了手术台。为了多活几天呢，医生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还是缝上算了。这时候全家人呢抱着惶恐的心赶快去找医院长。院长来了，进了手术室，出来之后依然是摇摇手。张俊胜迟疑了一会儿，就对医生说，那就缝上吧，不过我两个女儿在外边，我怕他们一时接受不了这个事实，你就弄出两块肉就说全都开出来了，行吗？医生说可以。就这样折腾了两个小时，妻子从手术室推出来，一看到他，妻子就大声地说，他看见圣母娘娘了，因为圣母娘一直在他身边。他问他，他在什么地方呢？妻子就告诉他说，在山上，我一转身就看不见圣母了，可是我手术完的时候呢，圣母还特别穿着白衣裳来看我。这时候张俊胜也觉得很奇怪，但是呢，因为妻子刚做完手术，他就不想多加思考，他就问问妻子的病情。妻子就说他现在不疼也不冷，肚子空空的。张俊胜说，人间的医师怕是治不了你的病，你就求天上的圣母吧。妻子就说，我的性格不行，你的性格比我强，这一次我是真信了天主，我看也叫那两个孩子信吧。这个时候医生插话说，你的妻子在手术台上一直是这么说，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病人在手术的时候还能猛念经文的。医生私下对他说，妻子病情呢大概过不了十天。就从那天开始，张俊胜天天为妻子祈祷，也请神父和其他的教友为他祈祷。天主俯听了他们的祈求，妻子活过了十天，不仅如此，他的精神也越来越好。又活过了两年半，但是以后呢，有一段时间妻子醉心在玩麻将，所以旧病复发。这个时候他十分后悔自己的罪过，于是再度的要求先生为他祈祷。在他过世之前，他的丈夫和教友们一起为他念玫瑰经，念到第四段的时候，妻子安详的与世长辞。张俊胜老师说，也许有人会问，天主为什么不保护他的妻子，让他不去世呢？或者说再活个十年二十年呢？张俊胜老师认为，这是天父的旨意。天主可以让一个人颐养天年，但是人纵然活了一千年，总归是要去世的。他的妻子在医生的推测下活不过十天，在两年过了之后呢，他的妻子才因为劳累而旧疾复发。张俊胜老师认为，这已经是天主的大能，也是一个最大的奇迹了。 安神父，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有提到哦，我觉得哦，知识分子很难有好的信仰，因为他们都觉得，那你用科学证明给我看哦。好像这不是很容易去证明的，所以信仰中一直有一个论战，就是知识越高的人越不容易进教。但是也有人说信仰是不能用科学来验证的。神父的看法怎么？究竟信仰我们要用科学的态度去看它吗？
本来科学的东西就是要讲求证据嘛，一定要看得到，一定要是可以证明的，一定要是一个清楚的定律之下的一个结果。那既然是可以看到的，可以证明出来的东西，就不需要相信了，因为是被证明的东西。那信仰本身就是我看不到，所以我才要相信，我没有办法证明，所以我才要相信的东西。保禄也说的，如果信仰是看得到的话，如果天国是看得到的话，如果天主是看得到的话，就不需要去相信它，那已经是一个事实了，不需要去特别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之下仍然选择相信，那个信的才是有价值的。但是事实上许多的科学家在他们的研究领域的最深处常常发现到，除非有天主，否则这一切都不可能是这么样的规则。比如说我们看天文就好了，星星、月亮、太阳的距离有一点点的差异，就没有生命存在的可能性。为什么几亿年多少光年的这个运转之下，它仍然保持了这么样的一个规律？除非有一个创造者，否则他为什么他要持续有这样子的规律性？这样子的几率，地球上能够有生物产生这样子的几率，等于是这个几百亿分之一的机会，在一个非常非常偶然的情况之下才能够产生的哈。那如果它是一个纯粹是一个偶然之下存在的一个结果的话，那个机会是太渺茫太渺茫的。所以譬如说科学家也有很多科学家研究微生物的，那他们在很多的细胞核里头看到那个显微镜下面的一个世界是这么样的美啊，奇怪，这些东西平常肉眼看不到，那为什么还是这么样的漂亮？它应该有人特别的设计它，在那么微小的地方仍然有它的美的存在。然后比如说只要是那些坏的细胞啊、病毒啊等等，它就是长得那个这个凶神恶煞的样子。对对对对，好细胞它就长得和颜悦色、眉飞色舞的这个慈眉善目的样子，谁规定这个样子的？应该要有一些规则，在这么微小的地方、这么微观的地方都被细心的照料到了。那所以很多的科学家在他们研究领域最深的地方，走入科学哲学的那个领域的部分，大概都不能够排除在所有人为的因素之外还有一个超越自然的一个神的存在，否则这一切的巧合实在是太难以置信了。所以事实上科学跟这个信仰它不必然有一个互相的冲突性，但是本质上面科学是讲究可以被证明可以被看到的，但是信仰是在看不到的情况之下才有它的价值。
那我们看到张俊胜老师，因为他自己先相信了天主啊，那所以他的家人甚至他的两个女儿也纷纷进教。那如果家中有一个人是个好的教友，其实家人成为教友的几率好像比较高啊。不过我们现在看到，因为很多父母非常疼爱孩子，那因此他们常常说，我们会劝他说，哎，你应该让你的孩子一起到教堂。他说不，我让他有充分的选择。我往往有一点困惑，我觉得这个乍听之下成理啊，每个人都有选择权嘛，所以他尊重孩子的选择。可是我有另外一个困惑是，如果你认为你的宗教是最好的，那为什么不给你的孩子呢？
当然，
所以我往往在这两个当中不知道如何去解释好啊。那如果神父碰到这样的情况，你会怎么说呢？
我大概会持你的立场嘛，如果你知道这个是好的东西，当然是要从小给你的小孩子啊。如果你像现在的小孩子这么小就被送去上才艺班啊、安心班啊，什么各种各样的东西都让他学， 信仰才是他整个生命最重要的东西，为什么不是从小就给他？而且一个小孩子出生下来以后，我们花了这么多的心力金钱去照顾他的身体，照顾他的心理的健康，为什么不给他灵性生命的健康，去照顾他的灵魂，从小就灵洗，让他让天主来保护他，那不是更好的一件事情吗？所以很多很多家长误认为民主才是最重要的一个价值观。事实上，如果一个小孩子齁从小没有一个好的价值观的建立，从小他就相信抬头三尺有神明，从小他就相信道德是一个人类最高的依循的标准，在这样子的一个架构之下，他活出来的整个的人性的光彩才是这个整个是向善的，有意义有价值的一个生命。否则很多的小孩子，好，你从小用民主的方式让他自己选择，好像信仰变成他一个生命的一个选项而已啊。
嗯，
那不是他一个整个生命的核心跟基础，那整个的人生的价值观会非常的不同。一个从小就相信有信仰的人，他的生命是这么样的，怀着希望走向很容易就平安喜乐，他追求的东西常常是向善的、正向的、光明的。一个没有信仰的人，他很容易就走向功利，因为他没有一个东西可以依靠、可以依循，他非得要保护自己不可，他的整个人生价值就变成我要占有，我要好保护我自己，那会是两个非常不同的生命的方向啊。所以未来说，我宁愿让我自己丧失一个不民主的爸爸妈妈的一个头衔，我让我自己的小孩在一个信仰的保护之下，有一个健健康康的人生观长大，这个为他是会有更大的好处的。
那我们看到这个张俊胜老师的妻子啊，后来因为迷上赌博，
是，
其实赌风啊，在中国的社会里面还蛮普遍的呢，就是说，我小赌一下啦，或怎么样，对，教友可以赌博吗？还可以买乐透吗？
我不能够说一定可以或一定不行的哈，常常教会，面对，诫命来讲，常常是从宽处理，有时候我觉得哈。所以只是，但是我要请教的就是，圣经里面没有直接的定下这样子的一个诫命，说教友可以赌博或不能赌博。
嗯，
但是耶稣基督很清楚的给我们一个训示是：你们不能侍奉两个主人，你们不能够侍奉天主又侍奉金钱嘛。我的赌博的行为可以是不侍奉金钱的一个行为。
嗯，
比如说有的人去买乐透，我是为了让爸爸妈妈开心。有的爸爸妈妈年纪很大了，那这个常常就是怀一点希望啊，拿这个乐，对，拿着乐透单子对报纸是一件人生的快乐的事情。我买乐透是为了让爸爸妈妈有这样的一点希望跟快乐。那个时候我的出发点，我并不是为了侍奉天主，并不是为了侍奉金钱。那我想是可以被接受的。那如果我的赌博的心态是为了要投机取巧，为了这个不劳而获，或是为了获利赚更多的钱，或者是我的赌博的行为让我有丧失很多金钱的危险，而让整个家庭陷入困境，我在这样子的一个冒险行为当中，我背负了整个家庭的经济的命脉，我这个时候我可能需要去考虑他是不是一个束缚我的一个金钱的偶像。那如果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当然我们是不能够赌博的。
所以呢，虽然有听众朋友也曾经问过我，就是说那究竟教友可不可以赌博呢？我想今天安神父给了大家一个很好的答案啊。其实在天主面前，凡事看你的心在哪里。你的心如果只是为了赚钱，如果只是为了侍奉金钱、侍奉财富的话呢，那么你的行为当然就会有所偏差了。谢谢您今天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